行弟兄姊妹，大概是个358首，早晨来到电灯前的，我们还是有一点点的时间啊，那么就是安静在电灯前，我不会让我们每个人在电灯前能够是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光景。有的时候唱诗歌对我们也有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唱358首，在他同在的隐秘处，请小英给我们弹一遍啊，然后我们先唱。的人啊，实在是一个知道如何隐藏在主里面的，他懂得这个秘诀啊。我想这个也应该是我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福气。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暴露在这个仇敌的这个攻击底下，我不懂得如何隐藏在主的里面。这一个真正在隐秘处与主有交通的人，能够活在这个隐秘处的人，他仇敌是摸不着他的。所以他这里你看这个你看的歌词啊，他说在主面前啊，这种隐秘处的这种经历是何等的甘美，在主面前俯伏所学的功课也是何等的宝贵。他说下面讲的忧虑不能将我搅扰，试炼也不能压住。他说每逢撒旦引诱吼叫，我就到他隐秘处，我就到他隐秘处。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不要把光当这个歌来唱啊，要能够进入这个诗歌的感觉。我们要有个羡慕，盼望主也能把这样的经历赐给我们，我们也能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间，好吧？所以我们再从第一节唱起啊。有些弟兄姊妹可能对这首歌不是太熟悉。我们唱的时候呢，希望弟兄姊妹真是摸到诗歌的感觉啊。那么这个时候学习把整个心和灵的向着主都开放啊，容让神的灵在里面引导我们进入与主这个甜美的交通。我想每次的聚集啊，在主跟前，我们不能把它光当作是一个人的会，我们聚在主的名下，聚在他的同在里面，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学习运用信心活在主的跟前啊。我们再从第一节唱起，唱到第四节。
在他同在的隐秘处，我的安居和安慰，在他面前是丈夫福所献功课和宝贵。有你不压住，别过三
当然这个也有它的好处，基督徒啊有的时候也是应该有这种的释放的这种欢畅，但是1969以后主的恩典带领我们能进入另外一种气息，叫我们明白懂得什么叫做安静在主的跟前。那么主就让我们能经历到在属灵生命经历中间另一面的我们前所未有的一种激烈的情况，那一种的情形叫我们能感觉到有更深的深度。这就像一个海洋一样，你在外面就看这个海洋是波浪波涛汹涌，但是你进到海的深处的时候呢，里面是安静的，但是那个是更大的一种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们，基督徒两面的生活都应该有。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受到激动，里面的光景很兴旺，有一种的快乐奔放啊，这个是正常的，这是对的。但是你也不能完全活在这样一种情形的里面，还有应该有更深的深度在中间交通的情况。所以这首诗歌呢，就看见这个作诗的人呢，他在灵的里面深处与主之间有甜美的交通，这种与主之间个别的这种经历的情况，他像朋友一样把他给倾诉自己里面的心事，他们并且感觉到主在耐心的在听出来，这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属灵生命的里面过所谓属灵的生活啊，他应该随着那个情况有很自然的一种的表现，非常美丽。所以早晨呢，我想我们来到主的跟前，我们求主首先吸引我们的心啊，真是渴望在灵里与他有交通，渴望在安静之处啊，能够听见他的声音，能够得见他的容面。所以我想像这样的一种诗歌，对我们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好不好，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啊。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对这首诗歌有的人是比较新的经验啊，我们再把它唱一遍。唱完之后呢，我们有一点点的安静的时间，好吧，一两分钟啊，我们完全安静在主的面前，希望把心向主打开，把所有纷杂的心思意念统统把它收回来，然后这个时候能够学习把注意力完全来到主身上。我们再唱，我想这样好了，我们唱第一遍。再唱一首诗歌，220首。这首诗歌哈，这些年对我个人的帮助非常不大，因为常常提醒我，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算不上。今天我们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实在是神的大怜悯，所以我们需要一再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虽然蒙了恩典，但是那个罪的性质好像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并没有还达到一个完全脱离的这种 要被主提醒。今天所以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是因为我们站在恩典中。假设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我们跟世人一样犯罪，所以需要主特别的恩典。我们这首诗歌很熟，我们唱完之后呢，我们再有两三位弟兄姊妹带着我们做简单的祷告，请看一句。
罪人，并且是一个多得恩免的人。
是，
知道我的罪是何等的多。
对，
哦，真是像牛毛。
对，
哇，但是我的血是大有功效。
是，
哇，哦，无论我的罪多么的朱红，在你的血里都把它变成洁白。
对，
哦，像血那样的白。我们感谢你，哇，从前我们这些背离你、顶撞你。照着世界的风俗和在被你之子印中心中运行之邪灵而做的人，今天却蒙你的恩典，印着你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我们就能够不感谢你。我们这些蒙恩的人，主 啊，在你面前俯伏敬拜，
主啊，
得以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本乎神，一切都是恩典。主啊，求你让我们真是珍惜我们所在的地位和身份。哦，主啊，让我们照着你所给的恩典，哦，活在基督里，哦，活出耶稣基督的荣耀，在你永远的旨意中。衷心的来跟随你，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在你的身体中，做一个好肢体，为着主你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同行天路，彼此劝勉。主啊，愿今天早上你再向我们施恩说话，叫我们个人，当悔改的光景被你劝醒，我们个人你拿在主面前持守的能够认识主啊，求你从上头高下高有来，赐下生命来，求你话语都发出亮光，要愚人都有智慧。主啊，愿你的教会真是更早的合你心意，更快的推出你的回来。主啊，这是我们的呼求，求你垂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我们求你早晨用血来洁净我们，
是，
好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跟前。我们谢谢你，这是你给我们何等样的权利，主，这原是我们所不配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你已经赐下这样的恩典，因为今天早晨让你的同在充满这个地方，无论在哪一个角落的里面，主，我们都能感觉到你在这里。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光中来受教。亲爱的主，唯有你的自己，主啊，是我们心中所最宝贵的。愿圣灵解开你自己的话语，把隐藏在你里面的丰富完全释放出来。主，叫我们不仅更多的认识你，也能更多的经历你，也能更多的享受你，更多的能在地上彰显你的自己。我们把早晨这件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亲爱的主，愿你来掌管一切。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是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我们从17节啊读到32节。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到32节，我们仍旧像以往一样，弟兄姊妹轮替着把它读一下。我们希望读的时候大家能够稍微记住它一点里面的内容。我们请弟兄们先来。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里驼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的心性刚硬。
良心既然上进，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
行
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缘故渐渐变坏的。
愿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为新，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吝啬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的事，就会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只要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感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恼恨、愤怒、扰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必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啊，我们从四章的十七节看到，好像这里有明显的两个不同的范围啊。那么在前一半讲到的是另外一种的情形，到后一半是讲到的另外一种的情形啊。那么有许多读以弗所书的人呢，感觉到说呢，以弗所书前一半是很难的，好像后一半是容易的。其实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念，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说前一半是难懂，后一半是难行啊，所以都不容易啊。那么为什么好像这么的困难呢？主要有一个原因我们要记住，因为这是神的事情，这不是人的事情啊。所以难是因为我们站在人的这个观点，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来看，但是我们要感谢神，因为这是神所要成就的事，而是神要把我们从一个非常卑微不能的光景中把它带到这样的光景里面去的。所以凡是属于神的事情对于人来讲都是难的，我想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观念，就我们从来不要有一个思想说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弟兄姊妹你做不到，没有一样事物你能做得到的。前面固然你做不到，后面你也做不到，所以你能做到这是神的恩典啊。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明白啊。那么在这个以弗所书的后一半呢，可以说是前一半的这个实行啊。那么所以因此对我们来讲，作为一个基督徒啊，你光是懂得这一些的真理，知道这些真理还是不够的，要能够把它实行出来，这个才是真正成为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以弗所书是一个整体啊，我们不能把它分成了这个两个部分，两个不同的部分啊。其实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啊。那么前面的一面，弟兄姊妹们，那里讲到神永远的旨意，讲到神的计划，讲到神的目的啊，那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异象啊，这个异象这里面所有的一个一个荣耀的看见。那么后一半呢，这里讲到是教会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们，这里呢就很显然的告诉我们呢，后一半的这个属灵生活呢，是应该在前一半的意象的支配底下的，是基督徒属灵的生活呢，是在神的旨意支配底下的生活，这不是脱节的东西啊。今天我们看见在很多基督徒的这个观念和想法里是脱节的啊，我们觉得上一半好像这个我们不大容易懂啊，那么后一半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我们就照着这个情形去做。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观念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后一半的生活是受前一半的那个启示的支配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完全不能离开神的旨意，就是你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社会生活，都必须在神的旨意的这个支配底下。所以我们可以说啊，教会今天在地上所有一切的生活都是为着彰显神的那个旨意，表明神的旨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把这些意念呢，首先把它抓住它。然后当我们哈读到以弗所书后一半的时候，的确这里会讲到很多行为上的问题，但这些行为的问题啊，并不像今天基督教在地上所说的道德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在新约圣经中所论到的每一个美德 都不是人的道德问题，而是那个新生命的本质和它的表现。也可以说呢，这许多的美德都是讲到基督身上的美德。我很多次跟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一个困难是什么呢？我们分不大清楚这是人的天然的一个道德和主耶稣基督生命中所显出来的美德，这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在名词上面来讲，我们可能会读的是一样，比方讲谦卑，人中间也有谦卑，对不对？讲温柔，人中间也有温柔。但是到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谦卑，讲到的温柔，那不是指的人天然生命的那个谦卑和温柔，那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性情啊。所以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基督徒好谦卑啊。但在我们来看，那是他天然上的一个谦卑啊，根本不是主的生命中所显出来的谦卑。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主的生命所显出来的美德跟人的生命所显出来的这种的德性是两个不同的境界。所以当我们再来回到新约圣经里面看到这许多行为上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有一个意念，我们知道这是从主的生命里面出来的东西，这不是我们原来所有的啊。所以教会呢，今天在地上呢，是一个彰显这个新生命，也就是显明新的性情和性格的一个器皿。这个对于我们来讲，这是神奇妙的工作，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转变啊。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从这个观点上来看的话呢，你知道以弗所书的后一半也是不容易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我想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为什么保罗啊写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忽然之间他的整个感觉转变，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神的旨意，神的盼望，在我们地上的生活中间能够把它实行出来，能够把它表现出来，就如同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一样，他是把天上的生命带到人的生活里面，把它活出来啊，弟兄姊妹们，所以那个道成肉身这个意义，今天也显明在教会的里面啊。我们应该活出来的是道成肉身的实际啊。今天同样的，那个万有之上的生命已经在我们的里面，要借着我们这些人能够把它彰显出来，这个才是所谓什么真正的教会的生活啊。所以我想，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我们如果能把这些东西弄清楚的话呢，我们就能感觉到今天地上教会中间所说的有很多东西的一种的偏差啊。所以求主把我们重新带回来，带回到神话语的这个光里面。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进到这个圣经的本文啊，我们来看这里呢，头一段呢，这里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啊，讲到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个四章十七节到三十二节主要的一个总体啊。然后呢，它中间有四个小题呢，就说第一个是讲的不要再像外邦人啊，这个是十七节到十九节这里所讲的啊，很明显的段落啊，这个所以不要再像外邦人啊。所以他在说啊，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啊，这句话呢，我想我们中文的翻译上面来讲，这个还不够达意啊。达比圣经他有这样的说法，他说呢，保罗说我是 testify in the Lord 啊，那个意思就说什么呢？我向你们做见证，在主里面做见证啊。那意思说呢，我是以见证的方式来说的。那么什么叫见证的方式呢？就告诉我们说，这是经历的，不是道理和知识的。这对保罗来讲的话呢，这些都是经历啊。保罗说，我不是给你们讲一些空泛的道理。那我们今天很惭愧，很多时候我们所讲的是一个空泛的道理，我们自己没有这个实际，对不对？那么可见当初使徒们，头一个世纪的圣徒们，他们在主面前有一个认真的学习，他们不仅明白神的旨意，在他们实际的生活里面，他们确实有很多的经历 所以他可以用见证的方式来说明。今天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做点见证，我蒙恩得救的见证啊，对不对？那个是我们的经历啊。那我说我们讲的时候呢，就有感动力啊。那保罗呢，不仅是得救的经历，在他属灵生命生活的里面，他也有丰富的经历。所以他说，我以见证的方式对你们来说啊，那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行事，这里的行事啊，原文的意思哈，就是 walk 是走路的意思啊。这里的形式不是英文里面不是用 behavior 这个词，是用 walk 这个词啊。那我们中文呢只好把它翻成是形式啊。那么其实呢，这个字如果我们用原文的意思来领会也不错，因为神是注重我们怎么走的，这条路你怎么走的，所以的确啊，我们的行路。神是很注重的。当我们今天晓得在属灵的市场走错路是很可怕的事情啊，今天你走的路走的不对，那个没有将来不会达到属灵的结果的，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是呢，一个基督徒在属灵生活上走的不清不楚的话，同样是可怕，有的人路可能是对的，但是呢走的不清不楚的啊，一个生活上面很多的表现情况并不能符合于主的心。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我们在肉身中间啊。我实在在这一方面我承认有很多时候我是不配说的，我讲这个我很惭愧啊。直到今天我们走的有的时候还是不清不楚啊，弟兄姊妹们，所以神很注重我们这个走路的情况啊。所以他就说呢，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啊。什么叫不要再像外邦人？因为你从前就是外邦人啊，你从前就这么走的，现在的不要再这么走了啊。这个意思说不要再像外邦人。这里这个像这个字啊，他这个英文圣经英文里面就用 as 这个字 as 啊 as 这个字啊，这个 as 这个字呢，就是有一点这个模仿的意思在里面的啊。不要再像，就是什么，你现在你有了新的生命，你还要再去模仿这些外邦人呢，你等于违背你的天性，违背新生命的本质，去学习这个外邦人这个样式啊。那么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啊。那这就告诉我们说哈，今天堕落的人呢，我们这些人里面本来神放着一个性质在里面，他就是有一个模仿的一种的欲望啊，一种的倾向在里面。我们很喜欢学人家的啊，所以今天呢，在世界上面我们看见这个模仿的事到处都有，对不对？但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有很多时候也喜欢模仿啊。当然，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本性。那么到后面我们就晓得了。神不是要叫我们去模仿任何人，模仿任何的事物的啊，那是要模仿主，对吧？所以保罗曾经讲过，你们效法我要像我效法基督，
对
啊。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在这个教会的里面呢，他是一个聪明的一个侍奉主的人呢，所以他们大家都觉得他的样式啊，很多人学他，所以保罗因此讲这样的话啊。所以你们不要以我作为榜样，我乃是以基督做榜样，所以你们应该学基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情形。那么你看今天啊，如果我们的光景啊，做了一个基督徒的光景，到今天我们还跟着这个世界的样式走，去学这个世界的样式，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已经从神所给的恩典中坠落下来了啊。我们就无法能够把前面神所要的那个荣耀的心意啊，能够把它那个活出来。这里讲到这个外邦人呢，他的原文就是 nations 列国，指的列国是啊，这个意思就很好，就是说你哪一国的人你也不要学他。今天我们晓得全世界都在学美国，对不对？美国出去的东西啊，这个真是这影响全世界，到处都在模仿啊，啊。弟兄姊妹，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的？我们哪一国也不学，我们不仅呢不学中国人的样式，也不学美国人样式，啊，管他哪个国家都不要学，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啊。当然，这个外邦人的意思啊， 中文把它翻成外邦人，他也有Gentile的意思，就是指不信主的那些人。那就有一个情况就告诉我们，这里是什么？讲到在生命中不同的人，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完全生命境界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效法他们呢？对不对？我们现在已经蒙恩得救，主已经把我们放到那个新生命的范围里面，我们就不应该再效法这些这个世界上的人。那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保罗在这里的这个话呢，弟兄姊妹们，当这个外邦人说，他是等于划开一个界限，这里不是指的犹太人和外邦人这样的一个区分，而指的信主的人跟不信主的人之间的一个区分啊。那么你看那外邦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说呢，他们行事说什么是存虚妄的心行事啊。这个虚妄的心啊，那个心原文是心思，是 mind 这个字啊。那个虚妄是空虚的啊。就说呢，一个人堕落之后呢，我们在地上，我们的人的心思啊是一个空虚的心思。那么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以为说那世界上是那些什么败坏的堕落的人呢，这些做坏事的人，他们整天在那想着这些心。弟兄姊妹们，保罗在这里不是，保罗这个话是涵盖包含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些不在主里面的人。因此这个话告诉我们说什么，你世界上因为是这么伟大的思想家，那个什么这个伟大的这些什么主义的人，弟兄姊妹们，那个通通包括在内，告诉我们说什么，那些思想完全都是什么空虚的思想啊。哇，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每次读到一些哲学家的书，读到一些科学家的书，读到一些伟大政治家的一些讲论，我们觉得他们的思想非常伟大，但在保罗来看什么呢？这个什么呢？虚妄的心思，完全都是空虚的，的确是这样。你看今天人类的历史就知道了啊，一直到今天人在地上所过的生活不实在，对不对？完全不实在。这么多的思想，我们中国古代孔子、孟子这些，这个在保罗来看什么？都是空虚的思想，佛教释迦牟尼，哇，好了不起的这个哲学思想。在保罗来看什么也是空虚的思想，这些都是虚妄的心思啊，这叫做外邦人的虚妄心思。所以你不要领会说这个外邦人虚妄心思只不过是那些败坏的那些不好的东西，我那些好的弟兄姊妹统统包括在内，所以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地上的教会有一个大的难处啊，他们就是把世界的哲学、世界的思想、世界的知识把它搬进教会里面来了。我们忘记了保罗所说的话了，这些是什么？这些是虚妄的心思啊！所以我们晓得，当我们的思想虚妄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人的生活就不实在了，因为我们的生活行为是受我们思想的支配。你想想看，你的思想是个虚妄的思想，你怎么可能过出实在的生活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产生这种爱慕。但今天我们看见多少尤其青年的弟兄姊妹呢，追随这些知识道理的东西啊，追随这些所谓深奥思想的东西，比比皆是啊。你如果讲一些这些东西很吸引人，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信心思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主里面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必须明白在属灵的生活中心思意念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悟性啊，一个更新的心思。因为呢，他们呢有这样一种的虚妄的心形式，所以下面就是什么，他们的心地怎么样呢？心地就怎么样，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的确，你看今天啊，在地上再有智慧的人啊，再所谓伟大的思想家，一摸到神的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啊，那个完全是黑暗的，完全是无知的啊。所以呢，这里哈，这个心地昏昧就是他这个整个悟性上面来讲是黑暗的啊。 特别碰到有关神的生命的事情，那个里面完全是漆黑一片，看不见任何东西的。他这里所说的这个隔绝啊，隔绝就是很疏远，很离得远。其实简单的讲，就是不在神所有的生命的范围里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啊，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很大。今天我们乃是在神的生命的范围的里面，啊，在这个神的范围的里面，你看见啊，一个连世界上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他所能领会的是远超过地上最有智慧的人，是不是这样呢？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一次在一个大学里面碰见了我哥哥的一个很要好的同学，他是有名的物理学者，他也是跑来听我讲道，然后来请我吃饭，他就问我，他说啊，你说有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听不懂？他说为什么在我的语言的范围里没有这个东西？他不是说中文听不懂，对不对？在他的意念中没有这个东西。他的老妈妈坐旁边说呢，孙弟又讲的我听懂了，他妈妈学问没有他大，那他听懂了。所以我们在今天这个新的生命里面，我们有种的领会，就是最肤浅的一点领会都比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的领会要来得清楚。因为什么呢？他们在黑暗里面，我们是在生命的光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要再回头去羡慕这些东西啊！你所能讲到基督的一点点的救恩的生命的经历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你拿到这个大学里面去了，很多的教授也听不懂，是不是这样呢？
是
啊，所以我们要求主恩待我们啊，因为这些话是对基督徒讲的。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之后呢，你就不要再回头啊，再回头。保罗说这是我的见证，因为保罗自己曾经是一个大有学问的人，对不对？他不仅犹太教的知识丰富，什么希腊的哲学他也非常的丰富的，但到他真正遇见基督之后，他就发现什么？过去那些东西什么，在用腓立比书的话来讲，就是粪土啊，是粪土啊，那个形容是很厉害的形容嘛，对不对啊？那个完全算不得什么，那从前那个完全是黑暗，完全是昏暗，现在在主的话语的光中，那么这个才是宝贵。所以保罗用见证的方式对我们说，弟兄姊妹，你我也应该有这个见证啊。他们因为什么呢？因为心地昏暗，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的，都因为什么？自己无知，心里刚硬啊。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的啊，都因有这么一个原因啊。那么这个哈 ，by reason of， 我们中文没有翻译出来，这里英文在原文里面是出现两次的，就是都因无知，都因刚硬啊，所以这是强调的一个说法。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啊，我们不能做一个无知的人啊，那么也更可怕的是不能做一个什么刚硬的人啊，心地刚硬啊，我们要柔软在主的跟前啊。那么从前或者今天世界上不信主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形，对不对？他们无知又刚硬啊，碰到属灵的事情呢讲不通的时候呢啊，他们就这个好像表现出了一种的态度，就完全的拒绝啊。所以你知道有很多这些有学问的人，有时候到教会里面听到他很尴尬的，他坐在那里啊，因为他听不懂你讲什么东西啊。他自己呢在大学里面当教授，他学问又很大，他觉得听不懂那个东西，所以呢因此怎么样，你就感觉到你碰见他就觉得很硬，一种刚硬在那。我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很容易遇见的情形，是吧？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面，主已经把我们放在恩典的范围里面，所以再也不要像外邦人那样的提醒啊！这是多么重要提醒，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神有个荣耀的心意托付在我们身上，要我们在地上生活中能把它彰显出来啊！他们因为什么？因为无知刚硬，然后怎么样？下面啊，就良心丧尽。这个良心丧尽呢，啊，在达比圣经里面这样翻译，他说 ：“cast off all feelings。”我们不仅有这个生命的触觉，身体的触觉，我们还有良心的感觉，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 人做人，你有一个好的良心的感觉的时候，你也可以做人正常一点。但是他们在碰见属灵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把那点良心的感觉统统也把它抹杀掉了。那弟兄姊妹们，尤其我们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之后啊，属灵的生命在里面更是有生命的感觉。基督徒不能拒绝这些生命的感觉，当他觉得感觉叫你错的时候，你就觉得就要说是错。如果是对的，你就说他是对的啊，你不能昧着这个感觉，这不行的。我们知道这在属灵事情上面这是很重要的。保罗在最后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呢，两次提到说什么要持定永生，就叫持守生命的感觉。他就说当教会光景不正常的时候啊，你要特别注意你里面生命的感觉，要顺着生命的感觉走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叫我们能不至于陷在一个错误的里面。从前我们在外邦人的时候根本不顾感觉的嘛，我们要骂人都骂得很痛快，对不对啊？这个里面你就觉得有时候觉得亏欠了，他也不顾的，里面的骂，完全不顾感觉的啊，这是外邦人的行为。我们基督徒呢不应该这样的进行啊，所以这个良心丧尽的，就把一切所有的感觉统统把它拒绝，这是可怕的东西。然后下面就怎么样，就开始放纵私欲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人堕落之后，人里面有邪情私欲这个东西在里面。这个放纵这个字啊，在圣经里面是一个蛮重的一个字，这个字哈、可以翻作 surrender， 投降啊，那么也可以说 yield up 啊，就是交付啊，降服啊，那么或者甚至呢出卖啊，把它卖掉啊，就是现在开始怎么样被私欲整个所占有啊。我们说在世界上面这个是很普遍的事情啊，但在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情形呢？有很多人呢，甚至侍奉主啊，他也是完全被私欲所占据。当那个私欲来得强烈的时候，他不仅自己的情况这样，还控制别人，啊，所以这个是可怕的东西啊。那么，然后就怎么贪行种种的污秽？什么叫贪行种种的污秽啊？就不怕多，越多越好，你看这个奇怪啊，这个人堕落的天性。所以这个是从前呢，保罗说这是外邦人的行为。那么这个保罗不是光是指的外邦人，因为这是对基督徒说的。如果今天我们守不住那个光景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活出来的还是个外邦人。虽然你已经蒙恩得救，你是个基督徒，对不对？但是你还是活出来外邦人的样式，那么就很可怕啊。我想这里不是光是指着基督徒的这一个道德行为说的，因为什么呢？保罗，我们必须要把前一半，以弗所前一半要抓得很清楚，因为神有一个荣耀的心意，所以神要求我们在生活上面来讲话，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种的分别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呢，我们晓得不要再像外邦人，这个就是对着世界说的。啊，我们今天面对世界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和态度。这个说起来哈，有的时候如果你真正伺候这个东西，你觉得很可怕的，对不对啊？你要把世界所有一切东西通通把它否认掉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对，今天有很多有学问的人，那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东西的啊。但弟兄姊妹们，保罗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以神用他来做见证，这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好的一个提醒啊！所以从现在开始起，我们也认识，我们绝不高举任何地上的东西，不管他多好啊！来了一个人，那个头脑之大，那个知识之丰富，我们说什么？这是虚妄的行为，空虚的心思啊！你不要被这些东西也把它遮服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就讲嘛。这个以弗所说前一半是难懂，以弗所说后一半是难行啊，不要以为容易啊，并不容易。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所以今天主的见证在地上就变成一个窄门小路，这个路很窄的，没有像我们所想象这么宽敞啊。所以这是第一，在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第一点，不要像外邦人。第二个呢啊，从这个20节到24节呢，这里讲到什么？要学基督，要学基督。 那这个学这个字啊，是保罗很喜欢用的字啊。这个主耶稣也曾经讲过，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地上呢是一个基督学校里面的好学生呢 啊。那么我最羡慕的就是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他说我已经学会了，哎呀，真是好啊，他学会了什么呢？学到秘诀了。他说我学到秘诀了。那弟兄姊妹们，这个秘诀这个字哈，就是奥秘这个字啊。在哥罗西书里面，神说，保罗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么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就说什么呢？我已经懂得怎样运用基督的神的奥秘，他知道怎样在生活中每一样事情连与基督，把基督活出来，是基督是他的享受和满足，就姊妹们，他得了这个秘诀。所以我们要学啊，在属灵事情上要学。那么这个学这个字呢，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啊，它有一个蛮深刻的意义在里面。这个学第一个就是知道，一定要知道啊。如果你完全不知道的话，你怎么学呢？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要学的知道啊。那么不仅学的知道，它这个意思还有什么？要学会，要学会啊，要学到会。然后不仅学到会啊，学到变成什么？变成一种习惯啊。所以这个 learn 这个字里面包含了有很多深刻的意义在里面。所以他这个意思说，当我们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应当只是知道啊，更应当怎么样？熟悉，要熟悉这件事情。不仅熟悉这件事情呢，最好的变成什么呢？变成我们的习惯啊，把它成了生活的一种形式。但是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生活的形式是什么？是基督，不是人所立出来的规矩啊，不是人所想出来的方法。你把那个东西学会的话呢，就像我们基督徒常常在一起交通的时候，你就有个框框架架啊，你把它框住了。你给有些基督徒在某些聚会里面慢慢习惯了，对吧？那个形式出来了，他就不能更改了。弟兄姊妹们，在教育上面也是这样的。教育最大的一个目的就是什么呢？能够把你那个变成他所说的那个样子啊。哎呀，这个就是今天地上的教育，是吧？那个做医生的就是一直灌输，最后你变成个医生，所以你的生活形式怎么都像医生。那把你灌输为工程师，你不是变成工程师的样子，对吧？那么你不能变成工程师的样子，你表示教育失败，你学习失败，对吧？所以你不能毕业啊。所以那个好学生呢，拿 A 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把头往里面钻的比较这个深入的啊。学的比较好。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这是教育的一个方式。的确神造人跟这个万物都不一样，你看万物也学啊，动物也学点，那学的很有限。我们人的学习的范围非常大。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什么？神是教我们怎么样来学基督的啊。这是圣经中告诉我们，你要学基督啊，不是学什么属灵人的样式，也不是学什么工作的方式，也不是学什么这些，就是不是这些，但是呢，要学基督啊。那么这一句话呢，哈，弟兄姊妹们，我们中文哈没有能够翻得很清楚。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说，你们尚未学到，你们还没学到。这告诉我们说什么？以弗所的教会仍有它的缺失的点呢。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哈，以弗所的教会啊，是一个相当好的教会啊，因为他们有属灵的悟性，所以保罗能写以弗所书给他们，对不对？因为那一般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对属灵事情他们能领悟的啊，他们对属灵深奥的事情呢，他们有接受的能力的。但是保罗说什么呢？你们在深奥的事情上能够接受，但是在实际的生活的学习上面仍旧有缺陷。哇，这个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提醒。这些年我们领受了很多宝贵的这些属灵的真理啊，但是我们的实行上面天差地别，对不对？我不晓得你的感觉这样，我的感觉是这样。 我们离我们所知道的所认识的差得太远了，我们视线的大家听一些关于深奥的信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学习基督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话的，我们差得非常远啊。所以当初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保罗就讲说啊，你们在学基督的事情上面呢，还没有学，还没学到。但对于以弗所的教会来讲的话呢，知道不是难事，行是难事。但对今天普遍的教会里面来讲的话呢，知也难，行也难，是不是这样？你看这地上教会的光景，甚至连以弗所书前一半，我们都没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实际的领会。那么后一半呢更难，有些教会以为说，你看我们现在很实际，我们讲究实际，结果活出来的那个都是什么人间的道德观念，那根本不是属灵的事情，是吧？他们还自以为说呢，他们很实际，他们有爱心，他们这个做慈善事业，他们做这些事情，弟兄姊妹，那个事情不是不好，这是人的好，这不是基督的好。神所要的是什么？是基督的好，不是要人的好。我们必须要分辨这些东西的，不然的话，很多时候基督徒很困惑。啊，我们在台湾甚至有的人说，哎呦，你看那个慈济也不错，哎呀，我说那个基督徒怎么啊，用什么，他们有人的那个道德的好，啊，我们基督徒好像赶不上去。其实呢，那一个弟兄姊妹，你要从圣经的观点中来看的话，那更不是神所要的，神所要是基督的好，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观念上面要很清楚，否则的话你就混淆啊，你自己做基督徒的话呢，你就搞不清楚了。所以当初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在认识上面没有问题，但在学习基督的事情上面呢，在保罗来看，他们人就是有缺陷。他说哈，他这样，如果你看这个下面就如果，你就假设了，对不对？假设你们怎么样呢？你假设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啊，就是说你如果这个意思是说，你如果假设你这个听过他这样的一个听过他啊，也受过他这样的教导的话呢，啊，那么这句话呢哈，我想弟兄姊妹们在英文的圣经啊，特别达比圣经里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我想我先念一下给你们听啊，懂英文的人可以明白。他说 ：“If you have heard him and being instructed in him, according as the truth is in Jesus。”他原文的意思是这样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我想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领会出来就说啊，假使你们呢，如果你们呢真的是曾经听见过他啊，从他听见啊，这不是从人的，从他听见，然后呢也受过他的教导，就像当初门徒们跟从主一样，他们听见主也受主的教导，对不对？那么照着什么呢？是照着在耶稣里面的那个真理。我们晓得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所在地上的名字，对不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主耶稣曾经在肉身里面呢，把那个基督的意义完全活出来了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本来神所要的事物对人来讲的话呢是隔膜的，当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就把神所要的那个光景把它活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看见到底什么是神所要的，对不对？那么在主耶稣身上每一样事物都是真理，因为它本身就是真理啊。所以你看见我们是按照什么，等于是按照基督道成肉身的那个样式所活出来的情况，我们在主面前受教。如果你们真的这样受教过，他意思说啊，你真正懂得什么叫道成肉身的意义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像保罗所说的这样的领会吗？他说假设你们是这样子啊，假设你们是这样子
啊，刚才那个是不是在
对，这句话不大容易。
对，
就
是这句话。
对，他是说哈，如果你们听过他，并且受过教，啊，在他里面受教啊，是照着什么？照着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理， 啊，就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地上那个真理是这样的受教。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他不是作为神的儿子啊，那种光景，那光景我们学不到的。我们今天所有学到的都是主耶稣在肉身中所表现出来的那个光景，我们这样的听见，我们这样的受教啊，啊，这意思懂吗？啊，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这就是假设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啊，那么他下面就说啊，就要，这个就要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是怎么样？这你真正学习产生的一个结果，就应该有下面的情形啊。如果你今天真的在前面这样的情况中间，你受过这样的一个教导，听过主耶稣基督的话，你下面就应该是这样。这个叫学基督嘛，是吧？学基督呢，它有不是学基督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可以在生活中实际表现出来。那表现出什么样的情形呢？他就说哈，就要脱去你们从前在行为上的旧人啊。这个脱去啊，这个字啊，就是像脱衣服一样啊 ，put off。感谢主啊，保罗用这个字呢，弟兄姊妹们就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不是很难的，脱衣服难吗？啊，不难，对不对？我们脱件衣服太容易了啊。他说你今天呢把那个旧人脱去之后，就像脱衣服这么简单呢 啊这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这里哈，所讲的是一个容易的动作，但是我们晓得不信主的人是很难的。我们从前不信主的时候，你看我们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呢、啊、对不对啊，那个要脱好困难呐、啊，啊，有的人赌钱，有的人吸烟喝酒跳舞，要把这个行为脱掉难死了，对不对啊？哎，但是很奇妙，一信主之后怎么样，这个也像脱件衣服一样就可以脱掉啊，因为这里面有神的恩典在里面。那么他这讲脱去哈、啊，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行为上的旧人，这个行为啊，这个字呢，他这里的行为不是 walk 这个字，这个字呢有 conversation 这个字的意思在里面，有 manner of life 的意思在里面，所以就说明什么？是那个旧人的一种的起居、为人和他的品性啊，哎，从前的旧人这个情形。那么好，下面呢我们要把这个旧人稍微解释一下。我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对旧人有了一点的印象啊。那么这个旧人呢，圣经的原文是一个单数字，反正单数字呢就指的是一种性质，说的不是指的哪一个人啊，指的一种性质，而这种的性质呢是包括整个人类在里面，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的啊。所以呢我们一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讲，我们就是个旧人。所以呢有的这个父母生了 baby， 哎呦我们这个新 baby 出来了，其实是旧人。其实是旧人啊，在这个世界中生出来的没有新的，只有第二次的重生啊，基督徒的重生，那个才是新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很有意思的啊，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所有的世人都包括在救人范围。所以你像小孩一出来就会撒谎，就会犯罪，对不对？这说明他是救人嘛，对不对？你没有生出哪个孩子会生出来不犯罪的啊，哎，弟兄姊妹们，所以呢全部在，这是指的一个性质说的。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救人是怎么形成的呢，那我们回到这个创世纪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了啊，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仇敌的性质进到人的里面来了，所以呢整个人里面的生命性质改变了，那个就称作什么？称作旧人，就是个堕落的人啊，也就是说这个充满仇敌性质的一个人。实在来讲，我们今天不信主也很可怕啊，我们好像是个人呢，其实里面是魔鬼，哎，你知道吧？哎，所以你看世界上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出来，对不对啊？所以那个旧人这个东西，弟兄姊妹们，是一个真正是非常可怕的一种的亲人亲戚这个亲戚。那么这个旧人呢，有旧人的生活的行为的模式的，所以现在保罗说你可以怎么样，你把他脱去啊，脱去这个旧人，从你旧这个行为上的旧人。他说这旧人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那么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们很重要啊，我们他这个私欲的迷惑呢，就是说呢他被他自己的那个私欲所欺骗啊，
我们知道夏娃就是被自己的私欲所欺骗，对不对？魔鬼就是在这方面引诱他们，引动他的私欲，结果怎么样？他就吃下了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私欲的，撒旦用这个世界上各式各样败坏的事物吸引我们，所以你看，有的东西一碰到我们之后，哎呀，这个里面会发热的，啊，哎呀，这个里面就觉得有一股冲动啊，一股冲动，啊，这个血脉里面好像就开始沸腾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因为你什么私欲在里面发动的，但这个私欲呢，我们这个私欲跟这个亚当夏娃私欲是一样的啊，那么小心这个东西，他因着这个私欲的迷惑的缘故呢，在下面讲是渐渐变坏呀，这个实在是圣经写的是实在是非常的真切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堕落常常不是一下子之间的事情啊，我们开头的时候我们是有挣扎的啊，你想做坏事情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啊？做坏事你头一次啊，那个都有挣扎的，那个犹豫啊，考虑啊，弄半天。我们做学生时候作弊，对不对？你头一次作弊啊，那个真是紧张的不得了，那个脸红脖子粗，那个老师一看就晓得那个学生的这个不正常了。你像那个学校里面在叫你什么吸毒什么，头一次的话，你总是这个还有良心的感觉在里面，对不对？所以堕落不是一下子间的事情，是有挣扎的，但是呢，这个私欲终究是经不起这个下坠的势力，就不知不觉就变坏了。弟兄姊妹们，人类的堕落也是这样的。在创世纪第三章是讲到人类堕落的开始，经不起私欲的引诱，那么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人是什么时候变为肉体的呢？弟兄姊妹知道吗？什么时候真正变为肉体的呢？乃是第六章啊，到了挪亚的时代才真正的变成肉体。那个肉体那个字哈，我曾经讲过，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叫做腐肉，那个腐肉很可怕，这个肉腐烂的臭得要命的了，对不对啊？啊，你看从亚当夏娃吃分别善恶树的这个果子开始，到挪亚的时代，这个中间经过了多少年代？经过了差不多1000多年呢。所以可见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啊，这个人里面还是有点抵抗力的啊，他对这个罪恶的东西他还是有抵抗力的，不过是在一种挣扎的情况里面，从亚当夏娃吃了开始，一直挣扎到1000多年以后完全变成肉体。所以神说人全部败坏，所以神就怎么开始用洪水灭世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人类堕落的历史的这个渊源，那么这个渊源呢就成了一个原则了，今天在很多人身上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啊，你头一次的这一个经不起这么一个试探和引诱的话呢，你开了这个门的话，下面就怎么渐渐实在很可怕，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有的侍奉主的人告诉我们，你看今天这个美国这个国家里面，这个酗酒的人很厉害啊，酒鬼很多啊。所以他们有的传道人在美国人弟兄姊妹中间讲说，你最好什么，最好的第一口酒就不要喝，你就免得能变成酒鬼。今天有人说，哎呀，喝一点什么关系呢？这个对于身体有帮助啊。是，医生也是这么说的，但是你要小心，因为这个里面怎么样，有伪机存在的啊。今天喝一杯，明天喝两杯啊，后天这三杯也不要紧，慢慢就进去了，到以后你就不能自拔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人这个堕落的天性，知道仇敌在我们里面种下去的这个败坏的天性，它有这种下坠的这种情况在里面，所以我们要特别需要主的保守啊。那么好，那么这个是负面的东西啊。他说如果你们真是学基督是学了这个样子的话呢，你们就应该怎么样脱下行为上的旧人啊，然后怎么样，这个是消极一面，对不对？下面23节说嘛，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啊，这里提到心思的问题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心智啊其实是两个字啊，我们中文把它变成一个字了。这个心原文是 spirit， 这个智是 mind， 啊，是两个字，这不是一个字啊。那么这个放在一起呢，我想我们简单的来说它呢，就是心窍啊，中国人讲的心窍啊，要开心窍啊，啊，也就是属灵的悟性，啊，所以呢，在属灵的悟性上面是要怎么样，要更新啊。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我们的生活是我们思想的影响，你怎么想你就怎么活的了，啊，是吧？所以这个法国的大科学家叫做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你看看，是不是，啊？这个思想代表整个人呢，啊，啊，所以我们这个思想要怎么样？要更新，要 renew。那么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面就告诉我们，你的心思怎么能更新呢？你要学习过奉献生活。当你肯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可以做更新的工作，特别在我们心思意念上面更新我们啊。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有第一个要有新的心思和意念，然后怎么样呢？下面你就怎么样呢？你就可以啊，这个穿上新人啊，你可以穿上新人。那么这个新人呢，也是个单数字 ，new man 啊，是一个单数字。那么刚刚讲到，凡是这个单数字，它不是指的哪一个人说的，而是指的一种的性质说的。那么什么样的性质的人被称作是新人呢？那就具有基督气质的人类，啊，这个气质这个东西哈，是我们中国人呢是比较容易领会，在西方那边啊，那不大容易找到一个合适的字翻译，啊，这个气质，其实这个气质是什么呢？就是性情加上性格就是气质，所以当基督的性格和性情，那么从我们身上显出来说，它就有一种的气质，啊。这个气质显出来的光景呢，就是什么？就是新人类。那么我们刚刚讲的，他用这个穿上这个字啊，跟脱下这个字，都是指着这个穿衣服这个来说的。所以你脱下衣服是一件很容易的举动，对不对？穿衣服难不难呢？也不难。弟兄姊妹，今天只有对有一种人难，就是你瘫痪的啊。如果你手脚瘫痪了，那么你脱衣服也难，你穿衣服也难，所以一个基督徒属灵的生命不能瘫痪啊！我们要小心，什么时候你属灵光景不正常不健康的时候，或者幼嫩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小孩子不大会脱衣服会穿衣服，对不对？那个小 baby 都是你要帮他穿你帮他脱啊，那么所以现在教会里面很多 baby 的话呢，你整天帮他穿帮他脱啊，有的小孩呢这个又不喜欢穿衣服，天气很冷了，那把衣服脱掉了，所以又着凉了，对不对？我想这个是我们的生活，保罗用我们生活上的事情来解释，很生动啊，很实际啊。弟兄姊妹们，对一个健康的人来讲，一个正常人来讲，穿衣服脱衣服是很容易的，对不对？今天叫你脱件衣服，那很简单嘛。让我穿上这个衣服，我也很简单，因为手脚都健全。只有对瘫痪的人来讲。失去功能的人来讲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啊！今天主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健全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活出健全的生命。那么这个新人呢？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新人呢，他这里讲说什么？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中文这个形象是加上去的，他的意思原文就是照着神啊，照着神。什么叫照着神呢？就是按照神的意思，也按照神的本性，啊，这个叫做照着神，啊，那就是说呢，他完全是与神一致的，这个新人呢是完全与神一致，所以这个新人呢是今天呢神的心意，神在整个宇宙里面所要得着的那个基督啊，我们从开头讲过，那个基督呢，他的头是主耶稣，他的身体是教会，啊，这是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这是一个团体的基督，整个基督的意念啊，所以今天呢，在元首那一面来讲的话呢，耶稣基督已经把基督的意义完全完成了，所以彼得才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那么今天呢，是教会这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我们还没有把基督的意义完全表现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新的人。啊，宇宙的人完全是与神一致的，照着神啊， 不仅照着神的意思，也照着神的生命，照着神的性情，照着神的本质，完全一致啊！这是神一个伟大的工作啊！然后呢，他下面就说什么呢？他说哈、啊，是照着神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句话呢，我想我们中文的翻译上面来讲，也还是不够完全达意啊。他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新人呢，照着神，然后在公义和圣洁中造成的，这个 new man is created in truthful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啊，这大比圣经就这样的一个翻译。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新人照着神的样式所显出来什么？是公义和圣洁，哇！所以这公义和圣洁这两个性质啊，这不仅是神的本性，弟兄姊妹们，这今天在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里面来讲的话呢，也是重要的一个性情啊。所以我前不久在休斯顿的时候，就跟弟兄姊妹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不读到启示录22章啊，在末后时代中间，神最后的一个呼召啊，就是公义和圣洁。你看，我把这段话给你们读一下啊，在启示录22章第10节，和11节讲的话，他说，是读到12节哈，他说，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人就不义，污秽的叫他人就污秽，唯义的叫他人就唯义，圣洁的叫他人就圣洁。看哪、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就是这话清不清楚啊？这是所有的启示都结束了。哎呀，忽然之间呢，他又把这个话提出来啊！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这个话语的重要。并且这里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时刻来到的时候呢，你不义，你就想要再为义也不行了；你不洁，你想要再圣洁也不行。就告诉我们，神的恩门爱路关了，啊，所以我们要被提醒，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在地上不义，我们就靠着主的恩典呢，可以能够改得过来。今天我们不够圣洁，我们还有机会可以改，但到一个时候，所有的通通关了，到那个时候主也不在你身上再做任何功能，弟兄姊妹们，然后呢就来到审判的台前接受审判啊。所以在这个时刻还没有来到之前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还在恩典的时代里面，我们还有机会啊。所以今天呢，这个新人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表现出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啊，这是照着神的性情啊，照着神的本质，神所要得的这个新人。那么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已经到地上来，他已经把新人所有一切的事物都给我们完成，对不对？你看哥林多前书1章30节，我们主日曾经讲过啊，神使我们在基督里，神也使他成为我们什么圣洁和公义啊，救赎智慧圣洁和公义，对不对？今天我们晓得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主已经把这一切都做成。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很简单，对你来讲，这样子嘛，就是穿上就好了。穿上不要脱下啊，要脱下的是旧人，穿上的是新人啊。所以到这个加拉太书里面讲到，我们要披戴基督嘛，是吧？要把主耶稣披戴起来。所以我们只有穿上这件衣服，我们在神跟前才蒙保守。只有穿上这件衣服，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才能够实行神所要我们能够实行出来的。所以这一段呢，弟兄姊妹们，是对着主说的啊，这个是对着世界，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情形；对着基督来讲，我们是有另一个情形。那么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完全，对不对？头一个世纪以弗所的教会也不完全啊，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学习。所以他保罗用这个学这个字，这个学这个字就是不能停的了。啊，有些基督徒会说，那什么时候毕业啊？有没有毕业的一天呢、啊？那么一直学下去嘛？啊，对，就一直学下去，一直学到什么时候？学到审判台前就毕业了，啊，因为这里告诉我们，到最后要审判，那么最后那里你才主回来，你才毕业， 所以今天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啊，不过呢保罗也告诉我们呢，有学会的一天，没有学毕业的一天啊，有学会的一天，所以我们要学到会啊，所以盼望主的恩典那么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我实在感觉有很多时候，当我们进入神的话语的时候啊，你会看见属灵的事情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是吧？你越多在神的话语里面行走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神的恩典是多么的大啊！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所蒙的恩典深厚啊！我们盼望这主这些话在我们身上激励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即使我们有失败有软弱，你仍就要因主的话得激励啊！我们要努力的向着这个标杆往前，盼望在我们的生活，特别教会的生活里面啊，我们能有一些的光景，能使主的心灵得到满足。今天我们只能讲到第二个点了，那我们请再有点祷告，好吧？两三位弟兄姊妹，随着圣灵的引导，自由带我们祷告。
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借着你在十字架上的代死复活。今天你把这个不朽坏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脱下旧人，
对，
穿上新人，都是因耶稣基督劳碌的功效。我们这些凭信心接受你的人，如今我们都得着了这个生命，
是，
并且在时间中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是
吧？我们感谢你，没有把我们丢弃，感谢你，不仅没有丢弃我们，并且你宝贵我们，主啊，你要把我们一直的制作，直到我们被磨成你的形象，直到我们众人都被做成耶稣基督的身体，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主啊，这个救恩真是何等的浩大，远超过我们所能够领会和思想，但是主啊，我们的灵真是已经看见，所以我们应当欢呼，我们应当颂赞，我们要在信心中跟随着主往前，主啊，你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知道，有一日这一切都要显现在你的面前，我们要从信心变成眼见的光景，主啊，所以我们在时间中，我们完全信靠主，我们要等候那一天的来到，主啊，也求你呼召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得胜的行列，主啊，今天仇敌所有一切的引诱，我们私欲的牵引，主啊，都要在你的恩典中得胜，我们求主耶稣，让我们因着这个荣耀的呼召，使我们愿意脱下旧的，穿上新的，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我们实在是为着你自己浩大恩典，我们献上感谢。
是
啊，主啊，我们实在是一同俯伏在你的跟前。主啊，让我们在地上的年日，主啊，真是懂得活在你的恩典中。主啊，是的，愿意让我们能够脱下旧人，然后穿上新人。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在你的跟前。主啊，让你自己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身上、生活里面能够得以彰显。主啊，我们的谢谢你的话语，主啊，我们在一同在你面前俯伏。主啊，愿你的恩典，愿你的工作在做在你的教会当中。主啊，好让你自己的心也能够得着喜悦。
阿门。
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
阿门。
天
主
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宝贵的话语呢，感谢你。主啊，今天早晨你再次召集我们，主啊，用你的生命来供应我们。是交通主啊，你把你的心意来向我们显明，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我所熟悉的前面一半是难懂的，后面一半是难行的，主啊，在你人是难的，主啊，在你是一切都是容易的，主啊，我们要靠着你，我们就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实行出来，主啊，我们要学基督不是凭着自己来学的，主啊，我们那是靠着你来学的，主啊，你在我们里面做主，主啊，我们只要跟着你，主啊，我们只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只要我们紧紧的跟着你，主啊，我们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主啊，我们就能够踩在你的脚中里面，主啊，你所教导我们的都是你已经在肉身里面给我们彰显出来了，主啊，你做出来，一切都已经做成了，主啊，我们只要在你的里面，我们就与你一同的 享受荣耀，在我们心田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是请你保守我们，主啊，保守我们把你的道全立在心里面，主啊，让我们去以后实在是反复的思想，主啊，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实在是用人所说不出来的话来教导我们，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早晨你实在是为我们解开这些宝贵的话，给我们有亮光和启示，看见这一些属灵的实际都必须一点一滴的坐在我们的身上，从我们的生活里面来活出。主，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信你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不断的长大。谢谢你，在你的身上，在道成肉身的时候是如何的实际，是神的心意，也是神所要人活出的那一个美好的情形。你也愿这一切都在我们的身上能成就。今天这样的话，我们不能推脱，求你给我们实行的恩典，在我们生活的里面，不是凭自己，乃是凭着你，真是学会脱去，也学会穿上，去穿上就不脱下，就真是天天更新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谢谢你，真是赐给我们恩典，加上恩典，叫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效法你，让你从我们的身上真是能够活出，成为我们这一个人，成为我们的习性，成为我们的气质，成为我们这个人应该活出的品质，让我们能够心满意足。我们仰望你，当我们听了这些话，真是纪念我们的生活。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你的救恩里面，从始至终都是恩典。主啊，我们感谢你，你把最艰难最困难的都做完了，把简单的留给我们。只要叫我们学习能够把你自己穿上，亲爱的主啊，实在是恩待我们。愿我们真是有信心能够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们能活出那个实际来。愿你的教会在地上能够更多荣耀你的自己。主啊，叫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真实跟世界的事有完全的分别。亲爱的主，今天这个见证好像是被蒙蔽的，但是我们感谢你，没有人能蒙蔽你自己的话语。圣灵，直到今天人就在这里，借着你的话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你，谢谢你早晨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